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下面是朱振中长老分享的信息，愿你通过学习得到帮助，在家庭、职场、教会和社会上能为主耶稣做盐发光。
所以这就是今天在圣经里面跟我们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第一个观念。第二个，我跟大家分享，我刚刚跟大家的讲的故事并没有完结。我到了回到芝加哥以后，我回到芝加哥以后，很自然我们就必须要到芝加哥的医院去做复健，因为我们后面还有这些很多其他的这些手术，而不是手术，就是我们的康复啊，我们的这些要做的东西。结果我们去了芝加哥的医院去，三个人去做复检的时候，医生跑来跟我讲，他说 Mr. Chu 朱先生 I have a bad news， 我有不好的消息给你。我说什么不好的消息？他说我们检查了你们三个人以后，发现你们三个人在加拿大所动的手术全是错误的，所以下次你们去加拿大玩的时候小心一点哈。什么错误的手术？第一个，我的这个手术呢，它的上的螺丝的位置是错误的。那螺丝的位置错误的话呢，我将来康复以后我要动的时候，但是某一个角度我就会碰到这个螺丝的钢，螺丝就会碰到一起。那那个时候呢，你的骨头会又碎掉的话，那你就真正的变成终身的残废。所以呢，我们必须要重新再把你动手术。记得啊，这是已经是8个多礼拜、9个礼拜了，里面都已经长肉了啊，所以重新开，把钢条拿出来，把螺丝解开，重新放不同的位置，重新来做。那我的大儿子呢，他说我们发现你的大儿子呢，脚趾头上面有三个脚趾头已经骨头也裂了，但是加拿大的医生没看到，所以呢他必须要重新定钢针，要缝他的那个三个脚趾头。我的小儿子呢更离谱，因为他是放石膏的，就我们发现他的石膏放的不平，所以他的脚呢是有一个角度，有一个角度，他是8岁，当他长大了以后，他将来这个脚就会什么，会短，这个会长，所以就必须要把这个腿打断，重新再接。哦，我说 come on， 我说这个要重新打断是多么痛苦的事情，对一个小孩子。我说能不能有别的方法？他说我们可以试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把他下麻打麻醉针，然后他睡了以后，我们用手把他掰回去，用机器把他掰回去，掰直了以后重新再把他上石膏。哎，他是这样子做了。所以我们三个人又重新回到医院里面去，重新再走过这一段，是真的是很可笑的，但是回想起来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一样事情了哈，这算是有意思的事情。好，这些事情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东西呢？我就自己在思考，为什么神这样子来做对我的一家的人。所以我呢就在刚刚在想到，在手术里面我还碰到一样事情，就是我的手术动完以后，我的医生就到我的房间讲说 Hey Mr. Chu， We have good news and bad news。 我说 Don't tell me good news and bad news， There's no difference to me， 对我讲没什么差别了，你就讲吧。他说我们给你动的手术呢算是很成功的手术，没有碰到你的大的动脉管，所以血流的不多，你恢复起来应该很快。但是 bad news 呢，我们几个专家呢在一起讨论以后呢，哦，我那个医生还是这个 Dr. Palucis， 还是在芝加哥的那个 Bear， 就是那个熊队的那个打美式橄榄球的熊队的那个球队的那个医生，因为打橄榄球常常有骨头要碰撞断的，所以呢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们的诊断呢，你这一生大概没有办法走路正常， You cannot walk normal。 那我跟大家讲，如果我不告诉你， 你知不知道我脚里面还有一条钢条，还有三个螺丝在上面，还有两个螺丝在下面呢？因为当时医生给我讲了以后，我就问了医生一句话，我说医生啊，我说有什么办法 I can do, is something I can do, 我一些事情我能做的，能够尽量的恢复正常啊。医生说 only one thing, 有一样事情，就是你每一天要运动。所以我从那个以后我每一天都运动，十几年我没有断过。我后来我游泳是我自己学的，因为我要运动。那我记得我这个脚掰，我到了上海，因为后来我去了上海，我到了九月份的时候，十二月份的时候，我去了上海工作。那个时候我撑着拐杖去的，去了以后，那是1991年1992年的这个2月份的时候，我就雇了一个网球教练，我以前就很喜欢打网球，就跟我一起打网球。在网球教练跟我打的时候，你知道我打吗？我这个腿是断过的，所以我打是这样打的。那他呢打到后来他说，朱总啊，我不敢跟你打，因为我怕你另外一个腿也会断掉。我说你不要担，不要担心，啊！所以我就继续的努力的运动。这一点是我跟神讲说，神啊，请你帮我恢复我的能够正常走路的一个能力，所以我能够继续为你工作。所以这是一个样事情，这也是我刚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人不能，但是神却能。这一个事情如果没有发生，我跟大家讲，我绝对没有办法想象到这个神能够做许多的事情是我们从来没有办法想到的事情。啊，所以说呢，这是一个我刚刚讲到的，就是对不起。啊，所以说这是神能，而我神可以做到，我没办法做到。那另外呢，我在这段日子恢复的日子里面，我理解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是很苦的，因为我知道我身上都是疼痛。我记得我在做手术完了以后，大家都知道你手术完了会有那个吗啡的那个针，你可以自己控制的那个东西，就是差不多一个钟头我就把它用完了，那下面的二十几个钟头就要承受那个痛苦，那疼痛啊。而疼痛真的是一个非常我以前不能理解的，疼痛是一个非常让人很痛苦的事情。但是我从那一段的时间里面，我就学会了晚上的时候我就祷告神，疼痛的时候我就祷告神。你说我身体痛不痛？痛的，我没有办法 deny, 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说撒谎，撒谎说不痛，那我是痛的。但是你知道这个神就会安慰我，告诉我说你，我希望你能够练到一个地步，你身体痛，但是你却不苦。You understand? 你知不知道痛而不苦那种，就是说你确定这个神能够带领你继续走那个路，而不会觉得这一个神是很苦的一个日子。还有一个苦就是你很苦毒的，就是说这世界上都欠了你的那种苦毒，没有。所以我那一个那些日子我就继续的做下去的时候，我觉得神帮我带过了这个非常重要的日子，让我理解到痛而不苦的经历。所以这是我自己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经历。然后呢，我在这段时间里面，那我跟大家讲，我就不断的锻炼，就是反而我的身体就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我讲一些例子给大家听。那我后来发现我很可能需要游泳，因为游泳的话可以锻炼我整个身体的这个肌肉这个东西。那我不会游泳，你知道不会游泳的人就是游泳池的话是横的游嘛，因为你不敢直的游，直的游你就淹死了。所以呢我就是横的游，横的游的所谓游的话就是吸一口气用蛙式的，希望能够安全达到彼岸嘛。就后来有一天我在游泳池里，所谓看到一个小姐游得很好，就她朝我这边游过来，所以我就吸一口气，我就跑到水里面去看她到底怎么换气的。哎，因为一看的时候我就很觉得很有意思，她在水里面的时候，她就开始有泡泡出来，她的鼻子在 吐泡泡嘛，吐泡泡以后，吐完以后它怎么样？手一压，它不就上来了，就换气吗？哎，我道理我懂了，我知道这个，这是道理，那我就开始就练习练习，我练习了将近两个多月，有一天，哎，我真的是可以什么，可以换水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换水，我就开始从游泳，从一端游到中间，中间然后游到底部。那从那个以后，我每一天都在游泳，都在游泳。而且我游泳呢，我都算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所以有一次我太太跟我讲，我回去说，哦，我今天已经游了六圈了啊，可以游六圈，那八圈呢？我太太说，你干嘛还要数几圈几圈呢？因为我知道我定了一个目标，我能游八圈，今天游八圈，我明天游八圈半，我后天就可以游九圈，然后就是我现在一下水可以游二十二圈。所以我跟大家讲，我就是说神给我了很多让我练习我是在痛苦中的意志。痛苦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在痛苦中，在人生低谷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忍耐。你想想看，在痛苦里面，我们大部分的人第一件事情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是尽量离开痛苦，对不对？但是我们想要尽量离开痛苦的时候，我跟大家讲，我们就失去了学习在痛苦中可以学到的什么功课。哇，这个是一个更重要的事情。今天我们神把一些痛苦，把一些许多的经历放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在经历过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告诉大家，痛苦神如果在你的身边是可以走过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问自己说，我在这痛苦里面，我神到底要学我学什么东西呢？你的毅力，你的爱心，比如说你的爱心，我这个腿断过的，你知道我在路上走路的时候，一看到有人撑拐杖的，或者有人走路一瘸一瘸的，我心里面就特别怎么样，就同情他，因为我自己走过这个路。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今天在痛苦中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让我们知道，每一个人可能别人都有痛苦的时候，你怎么去体恤别人的心情呢？体恤别人的遭遇呢？这不就是今天我们常常讲的 empathetic 同理性的一种态度吗？那同理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在情商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样东西啊，因为我们只有在同理性的时候，才能够拉近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啊。所以这也是让我帮助我的学习到很多的东西，所以让我知道痛而不苦是非常重要的一样事情。好，我们再看看我前面有没有什么。所以呢，我就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理解到人实在是很渺小，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将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那另外一点，在第四点里面刚刚讲到，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这一点我想是神所定出来的规矩，因为神创造这世界宇宙万物的时候，他定了一些规章和制度，如果我们违背的话，我们就要面对和承受他所出来的什么后果，对不对？你看看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整个世界，你看看这个冰山的这个融化，你看看那个小女孩，她在联合国跟这些世界上的首领在那里讲话的时候，她说，你们这些人算什么？你们糟蹋这个环境。今天就是因为人类，我们糟蹋我们的环境，我们不尊重我们的环境，我们污染这个环境，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个环境到了什么地步。我相信这个环境再过差不多三四十年、五十年，很多滨海的城市都要被海淹没的。据理解，这个什么台北，在一百年以后也是一样，要面临这个被淹的这个问题在里面。因为人不尊重神所创造的世界，我们就必须要为这个事情要负责任。那为什么我会想到这个？因为你知道，我当时开车，我开出去了，掉到悬崖里下去的时候，是因为我怎么样？我打瞌睡了，我违背了这个定律，所以我就会承受它的后果。所以现在我每一次开车，我只要累一点，我就跟我太太讲说，我要在旁边路边要睡一下，啊，我们就会把车子开到路边，我们就休息一下。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我们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的负责。那我为什么要谈这个东西？就是我刚刚所讲到的，今天神在基督教里面，我们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自己灵魂的去处。 那我就跟大家讲，如果今天神给了你机会，要你认识这个神，而且跟你讲说，你知道你认识了我，我会承诺你，帮助你，带你到一个更美的家乡，就像希伯来书所说的，那是更美的家乡。就像许多的人，他们愿意去那更美的家乡，就是他们不要再住在自己手所造的房子里面。那这个责任是你要来负的责任，你要做的决定，否则的话，到最后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你的灵魂是没有去处的。假如讲更难听一点，是下到地狱里面去的去处。所以这是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行为要负上非常大的一个责任。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我在这里讲的不是那种很高兴很让人兴奋的一些事情，但是我跟大家讲的是我自己这一生里面所受到的这些东西，我再重新的来回顾，来重新来思考我的信仰到底是不是正确的，我的信仰到底带我去哪里去。经过这样的思想，我跟大家讲，神只有让我更加的确定这是一个正确的事情做，这是一个可信的神要我做的事情，所以我跟大家讲说，这是我自己学的。那到最后，我刚刚跟来看的，就是为何不是我？因为当我出车祸的时候，我刚刚跟大家讲了，在我心中最多的一个问号就是 why me? 为什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呢？你为什么不把这个车祸发生在那个坏人的身上呢？他们应该是受惩罚的，为什么是我是一个上教堂的人，我是一个奉献的人，我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却会遭受这种的苦难呢？在那段时间里面，我就开始思考，哇，你知道那段时间里面教会的弟兄姐妹给我多少的帮助，一家的主人，我的太太去世了，一切东西就变成非常的混乱。我们回到芝加哥的时候，我们还要做复健，我们到芝加哥的每一个礼拜要看不同的医生，所以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列出一个表来，这一天是谁送我去，谁送谁去，这个天是送我的大儿子杰瑞，这一天下午是要送我的这个小儿子，那我们都不能开车。那而且教会还安排了一个表格，今天要谁送饭，今天谁送菜，你不知道那一些段日子我们吃了所有的山珍海味。我在说什么？我在说今天神借着教会的弟兄姐妹展现出来神的爱是多么的细腻，神的爱是多么的周详，神的爱是根本就不顾我们是怎么样的状态，他仍然在爱我们。今天我们的朋友在这里，有很多朋友还没有信，是你的朋友带你过来的，是你认识的人带你过来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曾经为你祷告过，他们曾经为你挂念过，希望你能够得到在世界上面，这个世界上面最好的至宝。没有一样东西会好过于这个。我为什么知道？我就是刚刚杨牧师所讲的，昨天我们在会谈的时候，中间有一位弟兄问我说，有一个牧者问我说，你这一生里面你感觉到最快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跟你讲，不是我在可口可乐里面当执行副总裁的时候。我昨天跟他们讲，你知道当执行副总裁的时候多痛苦，因为我管销售，我连晚上睡觉做梦都在卖可乐，卖不掉啊，做梦怎么卖得掉？醒来了，在桌子的旁边就有一张纸张一堆纸，我就写明天到底要什么，要打电话要催哪一个总经理，我要催他的啊，哪一个要催他的，另外哪个我们的促销做的怎么样，这个促销做的结果怎么样。所以我跟大家讲压力非常的大，我知道你们中间，在我们中间很多人在职场工作的，我跟大家讲你的压力很大，我知道的，因为有很多人在我下面做过事情都抱怨说压力很大，而且压力大到一个地步根本就没有解的日子。你想想看，哪有一个公司每一年的指标会越来越小的，越来越少的？不可能的，只有越来越多，只有越来越大的。如果你今天觉得压力的话，那你明年的话觉得怎么样？压力更大吗？这是一定的嘛。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秘诀，我跟大家讲，你们学会了。昨天在讲的时候，很多人以为什么，很多人以为要达到我生活的快乐，我就好好的努力工作，我努力的工作，我的老板赏识我，就会给我升职，就会给我加薪水，我加了薪水我就更加的快乐。我跟你讲绝对错，错到底。为什么？你看看你做得越好，你的老板会做一样什么事情？ 把更多的工作交给你，因为你能干嘛？但是他所承诺你的什么好处，他有给你吗？没有，口惠而实不惠嘛。我知道的嘛，所以说我就跟大家讲说，千万记得，我告诉你，在今天的世界上面，你以为你工作的辛苦，赚更多的钱，你就会快乐，不会快乐。第一次第一点，第二点，当你工作的很好，你有更多的钱的时候，你就会想要买更好的车子，买更大的房子，享受更多的东西，你进到一个非常可怕的危机，就是把你的欲望怎么样，撑大了。我跟大家讲，人的欲望是一扇门，一开了，永远关不住。那扇门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走过这个人，我在可口可乐东京当执行副总裁，你知道我全世界出去开会，我都坐 first class, not a business class, first class。而且我到了一个城市，那个城市里面的当地的可口可乐的公司就会安排 limo, 就是大的那种礼车、礼宾车，在机场的门口接我。你知道他在做什么？这些大公司都知道一个秘诀，就是把你的自我养到大到一个地步，你就离不开那个公司了嘛。所以我就跟大家讲，我说今天让我看到一样事情，在我的整个车祸里面，让我理解到人生的目的绝对不是在创造更多的财富，绝对不是在你的名誉，更多的名誉，我跟大家讲，没有。我离开可口可乐公司的后面一个礼拜，我在上海路上走路的时候，我碰到以前的同事，同事已经装了看不到我了。人走自然凉。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今天的世界是非常现实，非常可怕的世界。只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永恒的爱在的世界，就是什么世界？就是我们的天父的世界，是最真实的世界。所以这是我自己所经历的。所以呢，我就跟大家讲，今天我非常的高兴我们有这个机会，我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经历。到今天我在2007年从中国退休回到美国，我跟大家讲，这个神一直没有亏待我，一直没有亏待我。我有很多的见证，我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能够回到中间来跟他。谢谢，谢谢。但是我就讲，我说这一生里面我走过的事业我走过了，这一生里面我走过的许多的日子我都走过了，我回头看的时候，这个神从来没有亏待我。我还有一点时间，我跟大家讲一下我昨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见证。你知道我是怎么离开可口可乐公司的？是一天我的老板亚太区的总裁飞到上海跟我开一个会，他说 George, 我的英文名字叫 George, 他说我们要派你到北京去，去北京。我说去北京干嘛？他说我们新 create 一个新的职位，是在北京专门要来负责任跟政府，北京政府打交道。我一听，我心里面已经凉掉一半。他一看我的脸色不太对，他马上说，这是升的，这是升职，这是 senior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是资深执行副总裁。你知道，你们大家都知道，跟中国政府官员打交道是做什么事情？饮酒，喝酒，唱卡拉 OK, 还有就是女人。我回去跟太太讲，我太太坐在中间，我说我们怎么办？我们祷告，祷告了一天，神已经告诉我们说千万不要去。我为什么讲这个？我就写了信给我的老板说 No, I'm not going。 我老板马上回一个信说 If you don't go, you don't have a job, 你如果不去你就没有工作。你想想，我跟公司做了12年，一个老板可以用这种话来讲，你心里面不凉了。这就是今天的人间的事情，在职场上就是这么冷，就是这么冰，就是这么现实。那我就想说，哎，到底要不要撤回来呢？把我自己跟他说的话说 I'm sorry, I take it back. No, 神在我心里面告诉我的是，我不能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Steve, I'm sorry, I decided not to take the offer. 那他说 Send me your resignation. 我昨天跟大家讲，我说你知道我的 resignation 一送的话，我们从经济上来看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因为你知道这个 resignation， 我们在可乐公司的话，我们所有的高层的管理层，我们每一个月的薪水如果放一块钱的话，公司会放两块钱给我们对放，变成我们的退休的基金。做差不多12年的话，那个钱将近有100万美金的钱，我只有拿到我自己放去的一些放进去的钱在里面。但是我跟神讲说，这不是我要去的工作，我就不去，所以我就不去。我就提出我的辞呈是在11月提进去，我是2月底，2月28号是我最后一天工作。你猜神怎么样对待对他忠心的人？这个神，你说不公平，你听我的故事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公平。到了一月份，我们的公司人力资源部发出一个信说 Mr. Chu, you are qualified for early retirement. 你合格能够接受公司的提早退休计划。提早退休的计划不仅是拿的是这样，而且还多拿，怎么多拿？它是用3+3的方程式，三岁的多加三年的年资，多加三年你的年龄，所以你钱实际上拿的更多。我跟大家讲，神从来没有让我短缺过，没有短缺过。所以我跟大家讲，你不要以为我们今天这么努力在为自己工作，我们自己这么努力在为我们的家庭，我们这么努力在为我们的孩子，我跟你讲，你所有的努力不见得能够达到你所要的东西。这是为什么今天的人活在一个非常大的压力之下，因为压力是怎么产生的？压力是我们的期望值跟我们实际上所拿到的落差越大的时候，我们的压力就越大。再加上我们每一个人的性格不一样，环境竞争各种不同的情况，所以我们承受极大的压力。我昨天跟杨牧师讲，我说你知道美国最近发出来一个数字，从18岁的到55岁的之间得到焦虑症的人是2500万人。我相信台湾这个数字也不见得少，因为台湾是活在一个非常大的压力之下，在经济的压力下，政治的压力下，在这个环境的压力下，在将来未来的压力下。我跟大家讲，我们如果往前面去看，我们真的是只有怎么样靠这位神。Amen? 所以我就讲，我说这个东西告诉我们真的很清楚，我自己的车祸，我真的走过去后，我自己跟我自己讲，我在说神啊，我现在要换一个方式来讲这个话。我车祸发生的时候，我说 why? 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现在我说 why not? 为什么不发生在我的身上？因为我的人整个因为这个车祸以后，我的价值观开始改变，我看永恒的事情胜过于我看短暂，看目前短暂的事情，我看到需要的人的东西，需要人的人，我更加的愿意同情他，愿意帮助他，我看到这个社会上的真正的需要的事情，我愿意去做它，我愿意真正最重要的事情是把神的福音传给这个世界上面。所以刚刚杨牧师讲，我75岁 Yes, I'm 75 years old, 但是我跟我自己讲 I never want to be stopped, 从来不会停下来。去年2018年我30个礼拜在外面跑，我太太几乎要把我的照片放在厨房里面，因为我几乎认识不了你，不认识你了。所以我说跟大家讲，我说这个车祸在我一生里面带来一个非常大的转变。第一个就是我人生的价值之道，看永恒胜过于看目前的短暂。看什么？看我们的生命将要进是永恒的生命，要胜过于我们舒适的生活。那个舒适的生活就是我们所得到的物质上的享受。你想想看，到我这个年纪，我吃多少？杨牧师，我昨天吃多少？你坐了我旁边，我简直动了很少很少。不是那个姐妹烧的菜不好吃，实在是没有那么大的胃吃啊。我吃不了多少。所以说再多的物质 is not going to satisfy 你的 heart, 不能够满足你的心，只有 create 更多的烦恼，更多的压力。所以我今天我非常谢谢大家能够让我在这里分享。我下面我请大家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每一次回想 你在我孩子，在孩子身上所有一切的作为的时候，我从不理解，从困惑，从怀疑你，从指责你，我开始更加的相信世界上是有一位神，不仅有神，而且这神会带给所有相信他的人有更大的福气，这个福气包括今生的福气，包括今世的福气，更包括永世的福气。我常常想，神啊，我真的希望我更多的认识你，更早的认识你。我知道我人生的意义，我的笃定是才有带来更加的有意义。主，我今天在这里的时候，我也愿意向诸位在这里坐的发出一个邀请。这个邀请就是，我知道中间有很多还没有信你的，中间有很多不认识你的，但是我知道在这里坐的许许多多的已经相信你的人，都可以站在你的面前，都可以坐在你的旁边为你做见证，说他的一生的改变实在是值得的，让他们的一生从压力中，从焦虑里面，从他们的痛苦里面，从人生的低谷里面，他一步一步的，就是因为你牵着他们的手，牵着我们的手，我们能够走出这个黑暗的低谷。我们谢谢你，必定是美好的，必定是美善的。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特别为刚刚所有举手的，我们为他们祷告。当他们愿意举手出来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在天上天君，在知道天上的天使，还有你自己，都满心的欢喜，为这些灵魂而感到高兴。主啊，真是求你带领他们往后的日子，让他们就像我出了车祸以后，我的新的生活在我的身上一样，面临更有意义的生活。求你真是继续带领他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